王三泰和贾明等人见着监察御史王熙，想请他给帮忙。王熙呀，把脑袋画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少，是长吁短叹。
这，
哎呀，难呐！他讲出难的理由，说的不是没道理。首先，他说到了王朝文是自己的胞弟，正因为这层关系，自己不便插手。他要不是我兄弟，这事儿好办。正因为他是我亲兄弟，我就得避嫌。我要插手干预，引起人们的议论。你看看，为他兄弟，他哥哥红了眼了吧？这不好。另外一个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像这种事情，刑部是正管。我是监察御史，我是属于言官，我可以给皇上上本，在这事儿我无权插手啊，所以难上加难呐。贾明把目勾眼一翻，心里不痛快。贾明心说，这当官的脑瓜皮都薄，你看着没，下雨那雨点都怕砸了脑袋，他跟我们这个人他就不一样。哎呀，他心里的起急。没等旁人说话，贾明说话了：“我大人，那合着我们算白来了呗？跟您说了半天，您是不管呗？”贾少侠，本官实在是为难呐，我也不能说不管，没到一定的时候。看事情的发展吧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咱们再想办法好吗？到一定时候黄瓜菜都凉了。我各位，算了，大人挺忙，别耽误人家干活，咱告退了。走了。黄三太一看碰了南墙了，也觉着挺不自在的，站起身来一抱拳：“大人，我们不讨扰了，您呢坐在心里有数，到一定的时候您还得帮忙啊。”“好，三太别不高兴，官场之中就是这样啊，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呢也许能出面，好吗？”大伙往外走。这王熙呢觉得心里都过意不去，你看当初自己有为难的时候，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拔刀相助，义无反顾，可人家有了难处了来求我，我这无能为力，相比之下不如人家呀。可我这些难言之隐也不知道他们能谅解不能谅解，但是叫他们就这么走了好像对不住人。突然王熙想起一件事来：“三太，留步。小哥几个一听，哪吒臂还有缓，你看着没？哥几个又回来了：“大人有事吗？”“三太，贾少侠，方才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你看我官小职微，不便出面，是不是呢？请你们谅解。你们呐，找错了人了。你们要能把这个人给翻出来，哎呀，官司就赢到底。不知道你们能得请得出来，还是请不出来？啊，您说吧，谁？沈厉王啊。沈厉王对你们的印象非常好啊。老王子在家呢，听说昨天刚从香山回来。你们可去看一看，如果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讲一讲，沈厉王愿意帮忙，那就太容易了，怎么样？贾明一听就蹦起多高了：“哎呦， 大人一句话提醒我梦中人呐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？我跟神力王我们爷儿俩的交情相当不错。杨香武一听，啪，给贾明来个拨拐子，把贾明打的一眨巴眼儿。什么事儿，干不急？我说你说话真是不知道自量啊！人家贵为一国的亲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跟人家谈得上交情吗？真是恬不知耻！
带着你的干巴鸡，我说这话过分吗？包括王大人在内，你们回忆回忆，有一次神力王带着人奉旨到了南京，不就提审过我三大爷吗？哎，咱们为了救我三大爷，面见神力王，神力王还要摔跤，跟大小子又掰腕子又摔跤，还叫我给摔了个跟头。后来王爷拍着我的脑袋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你小子真有意思，从今以后咱就算朋友了。”哎，有没有这事儿？另外一次，咱那年到北京，赶奔神力王府，神力王亲自接见。哎，我们爷俩还挨着坐着，吃饭的时候也挨着。神力王对我赞不绝口，他说的跟我有交情。哎，这是我编的吗？有没有这事儿？哎，大家都想起来了，这真的。不过呢，黄三太摇了摇头，兄弟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你看那会儿是那样，时过境迁了，现在未必啊。管怎么的呢，我对王爷印象不错，王大人这不提醒了吗？咱试试看呗，行了更好，不行你再想办法呗。大家一听也对，王熙鼓励他们，神力王吃顺不吃枪啊，那是贵为一国的亲王，当今圣上的亲叔叔啊，顺治皇爷的兄弟，那在皇上的面前真是说一不二啊！就明明没理，他就憋着，这事儿也能成功，何况咱还有理呀、啊！好嘞，大家是千恩万谢。王熙送他们到二门，还嘱咐呢：如果王爷出面，你们给我送个信儿，我好放心。就这样。他们离开了监察御史府，起身赶奔神力王府。神力王府在顺城街，因为他们来过呀。书说简短到这儿了，好吗？王府门前都是二品官呢。再看神力王府，门楼高耸，金碧辉煌。门前这条玉路是干干净净，鸦雀无声，人们走到这儿脖子都冒凉气。小哥十个平身站住，黄三太亲自走过去一看，门前有八名金甲武士，大刀长矛，挎着绿裤子弯刀在门前站岗，还有个军官舔着将军肚来回直溜，面沉似水，就像旁人该他多少钱没给似的。黄三太紧走两步，躬身施礼：“军爷您好啊！”管他叫军爷。这军官看了看：“ 啊，什么事儿？”“
军爷，请问一声，这是神力王府吗？”“
对呀、啊，你有事儿吗？”“
樊军爷通报一声，我们打算求见神力王千岁千千岁。”
这话刚说完了，
这个当军官的把脸往下一沉：“
什么？
你是干嘛的？见我们王爷？说的清楚啊，你把你的身份先亮一亮吧。”黄三太一笑：“
您看着没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南京十三省总镖局的，在下姓黄，我叫黄三太，当初见过王爷，王爷说过有什么事让我们来找他老人家，今天我们有点事，因此呢前来求见王爷。十三省总镖局的，我听说过。黄三太说着把拜贴递上去了，这拜贴就好像现在的名片一样，上的开列着名字呢。这军官接过来看了看，哎，这样吧，后退，你们听信儿啊，我看看王爷在不在，王爷见不见，好不好呢？烦劳军爷，多谢多谢。黄三太退了几步，小哥十个在这听信儿。哎，这军官还挺认真，转身走了。单说沈立王，昨天刚从香山回来，陪着太皇太后，陪着皇上参加大佛楼的开光典礼，在那儿住了十天呢。昨天骑着马回来的，哎呀，太乏了，因此今天呢没办公，坐在御书房里头在这打盹儿。你像他的身份，敢比一国的太上皇，吃得饱睡得着，那心里多舒坦呢。往上说有皇上，不管有什么事皇上当家做主，往下说有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，各衙门口都有堂官，他也不用亲自过问，他想问的事他就问，不问没人管他。四个字，养尊处优。有时候进皇宫陪王伴驾，陪皇上谈谈心，跟太皇太后唠会儿嗑，就算完事儿。所以是心宽体胖。现在这沈立王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，只要往那一坐就打盹儿。这胖人他就爱睡觉，正因为爱睡觉他才胖，这叫相辅相成啊。沈立王正打盹呢，报事的进来了，叫门前那个报事的见不着沈立王，他得通过层层转达才到了后宅呀。这报事的一看王爷在那睡呢，没敢打扰，站在门前直嘬牙花，怎么办呢？是通报是不通报呢？不通报怕把事耽误了，通报影响王爷睡觉。正这么时候，沈立王醒了，揉揉眼睛，那是谁啊？王爷，是我，进来。哎，报事的进来，赶紧跪倒，王爷是我。啊，小七儿啊，什么事儿？回王爷，那个门前来了几个人，要求见王家千千岁。放他妈屁！我刚从香山回来，这乏劲儿还没缓过来呢，见什么？我早就有话，一律给我挡驾，滚！哎，报事的，你看这何苦的？转身就要走。这沈立王骂完了，又回过味儿来了，一琢磨别去，万一有正事呢，不耽误了吗？要一般般的，他们也不能通报，大概呀、啊、是有大事儿。想到这儿，他喊了一声：“小七子，哎，回来！”报事的又回来了，王爷，谁找我呀？听说啊，来了一大帮人，大概有十来个吧，是从南京十三省总镖局来的。这还有拜帖，你看这上面有名字。为首的叫黄三太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嘿嘿，
这些猴崽子怎么跳的来了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。人在哪儿呢？在外头等了半天了，请让他们进来，就领到我这屋来啊！快点，哎哎，主子发话，当奴仆的敢不听？这回啊，上上下下模样都变了，烟转晴。门前的把门的也乐了，冲着黄三太一抱拳：“哎呦，总镖头，对不起，王爷传出话来了，特高兴，请你们到里边。”黄三太心说呀：“真没想到，神力王是重感情的人呐。”转回身跟那哥九个说：“把衣服规整规整啊，衣帽要整整齐齐，端端正正。”见着王爷说话是有尺寸的，别惹王爷生气，明白吗？特别是贾明，你留神，你不管什么话当啷一句你就往外扔。
您放心吧，我说话可有准呢，我不捅娄子还不行？
哎，尤其你这张嘴，留神。收拾完了鱼贯而行，穿宅过院呢、啊、直接赶奔内宅，一边走着哥十个一边看。好家伙，这里边多少房间，楼台殿阁呀，那真是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雕梁画柱，天上人间呢。要不怎么都想当大官呢？大官这上面还有大官，大大官，那当官的就跟老百姓不一样。你瞅着这里头，这都没见过呀，虽然来过一次，因为办事儿也没溜达，也没心欣赏，这次住了一了，这才发现神力王府不亚于皇宫啊，但是规模比皇宫要小得多。正看着到地儿的，哎，各位留步留步留步，我再通报一声。这人一推门进了屋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屋里头传出朗朗的笑声：“
哈哈哈哈哈哈！进来，进来！”
这声音嗡嗡的，都带回音的。仆人们把门开开，黄三太等人低着头进屋的。因为低着头啊，发现了一寸多厚星星红的大地毯，踩上去喧喧呼呼，是声息皆无啊，跟弹簧一样，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这书房十分宽大，抬头一看，正中央太师椅子上坐着个大胖子，正是神力王啊。哎，神力王一点都没老，满面红光，神采奕奕，睁大眼睛正瞅着大伙儿。以黄三太为首进屋就跪下了：“我等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。”神力王站起来了，几步到了黄三太的近前：“
起来起来起来，都起来，各位都起来都起来，哈哈哈哈，来来来，我先看一看啊，你是黄三太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
嗯，还那么英俊，也没老，小胡留上了啊。哎，我怎么看那个拜帖上写着十三省总镖头啊？你现在成了总镖头了。”
黄三太脸一红：“王爷，这是我师爷和老师主张这么办的，让我锻炼锻炼，拎着小辫往上提拔我。我现在做了十三省总镖头，
应该，应该呀，年轻人嘛，应当练的练的。这正是那句话：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新人替旧人。”“
对对对对，三太啊，你别客气。你够这材料，我要是你老师啊，我也得这么办。
我再看，哎，这漂亮小伙叫这个塞北观音萧银龙，对不对？
萧银龙就一愣，心说这神力王这记性真好，好几年没见面了，还记得我的名字和绰号。萧银龙一乐，王爷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，
嘿，越长越水灵了啊！成家了吗？
早就成家了。
有孩子吗？
孩子都四岁了。
嘿，真想不到啊！好啊，那个最瘦的这个叫赛时谦的杨香武吧。
杨香武乐了，王爷您真好记性，不才正是杨香武。
有个绰号叫赛时谦，还有个叫，还没等说呢，贾明说话了，干巴鸡，还有个绰号叫干巴鸡，大伙全乐了。神力王也乐了，对对对对，哈哈哈哈。哎，你还那么瘦啊，应当吃点补品。
王爷，我就这德行了，吃什么大补的东西也胖不了了。
我那位叫什么小方硕欧阳德，这大小子我认得。说着神力王来到孟金龙跟前，未曾说话，先把拳头抡起来，在孟金龙的胸脯子上咣咣怼了两拳。我你小子是不是叫孟金龙？咱俩还摔过跤。孟金龙乐了，嘿嘿嘿，
这对，一点都不假，摔了几跤，你都败到我手底下了啊！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哈哈哈哈！
有功夫咱还得摔跤，还得摔呀！你来了，本王太高兴了。挨个的他都记得，贾明挤出人群，妈呀，那你还记得我吗？
记得，记你记得最深刻了。哎，你叫金头虎贾明，对吧？
哎，一点都不假。等等，还有个绰号叫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铁霸王，对不对？
哎呀，王爷，您太聪明了，跟我差不多少，一字都不差。
黄三太一看，怎么样？又要走板，他一张嘴跟旁人指定不同，就瞪了他一眼，吓得贾明往下不敢说了。
坐呀坐呀，光顾说话，来人看座。
你看这个人脾气秉性，一张嘴你就能知道。
神力王头一个没架子，平易近人；二一个大老粗，大说大笑，大山大叫，说来了脾气简直洪水猛兽，说善良起来，哎呀，比那菩萨心肠还软。
越是这样的人呢，越好靠近。你要瞅着那人跟蔫不茄子一样，你怎么跟他说话他不言语。嘿，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，在那用眼角看人，没事了开开腮帮子揪揪小胡子了，越这蔫不茄子越蔫不损。你越是这人您可得留神。你像神力王这种人则不然，爽朗，让人看着就痛快。本来小弟兄一进神力王府有点拘束，人家身份地位在那儿摆着呢，哎，等一见面全没了。屋里是笑语欢声，大家坐下了，神力王的大胖子居中而坐，
我请客，我请客，咱吃个便饭，下头准备。
黄三太站起来，王爷，使不得使不得。
怎么，
几年不见